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通常我们自己或是亲人有了什么突发的急症，我们第一个念头大概就是想啊，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不然就是跑到医院去挂急诊，很少有人去求救于中医师的。其实中医在急救方面也有很独到的地方，尤其是针灸在急救方面的运用。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曾经担任全国中医师联合会理事长以及中国医药大学针灸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昭根博士到现场，跟大家来谈一谈针灸在急救方面的运用。林教授您好。
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教授，我想首先请教您，在中医漫长的这个历史当中，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是用针灸来急救的？
有。那当然急救在传统医学来讲呢，已经因为现代的医学比较发达，很多人都以为说急性的疾病要看西医，急救也是西医的专利。其实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在一两百年前，根本没有西医的存在。那时候的急救还是得靠针灸或中医。
对呀。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扁鹊，我们有一句成语，叫起死回生。那什么叫起死回生？就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那这个病入膏肓也是一个典故哦。膏肓是一个针灸的穴位，叫膏之上，肓之下，难治之极也。因为膏肓这个穴位在背部，你扎太深会气胸血胸，就好像林志玲这样的气胸血胸。扎太浅扎不到那个穴位，所以很难扎。所以叫病入膏肓，也就在那个点的病，你很难去治疗，叫病入膏肓。那刚才我们说到急救。急救呢，当然最早的一个成语叫起死回生。就是这个病人已经快死掉了，又回悟过来又活了。那是用什么来急救？当然用传统中医的方剂或者针灸。那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是针灸的急救。
对。
那在整个传统医学的领域里面呢，针灸的急救是占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整个急救学里面针灸是比较重要的。那所以在针灸的急救学里面，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叫回阳九针。
回阳九针有九个穴位是吧？
对。那什么叫回阳？因为我们叫阴阳学说里面呢，大概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那短我们住的叫阳间。
对。
我们的老祖宗这些往生呢住在阴间。也就是说这些人往阴间的路走了。然后给他扎下去以后，他又回到阳间来了。所以叫回阳九针，就是这个道理。
那是哪九个穴位啊？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上一个节目所说的合谷、足三里，也是九针之一。再来环跳，再来太溪、三阴交、涌泉、雅门、劳宫，这些都是回阳九针的穴位。那当然并不是说一次要扎九个穴位，不是这个意思。你选一个重要的穴位或两个重要的穴位来扎也就够了。就像我们上一次讲针灸镇痛、针灸止痛的应用，它歌诀里面有四个穴位是治疗身体的不一样部分
不同的疼痛，
身体部位的疼痛。那回阳九针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它也是要针对看它是什么样的急症，我们就要扎哪一个穴位。
对，所以不同的急症，你使用不同的穴位。这个在整个中国医学的领域，在针灸学的领域里面，第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叫辨证论治。你什么症，我用什么来治疗。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叫循经取穴。因为针灸在身体上有十二条经脉，再加上奇经八脉的任督两脉，总共有十四条很重要的经脉。那看哪一条经脉所走过的部位出问题，你在那一条找穴位来扎针。回阳九针也不例外，
所以是相当科学的，我觉得。 不过我还是觉得哦，一般人比如说啦，他出了什么意外，出车祸好了，或是骨折、大出血，他不会想要中医耶。他这个急救、中医的针灸，在这个大出血或骨折上面也使得上力吗？
哦，那当然，比如说骨折好了，那你想啊，古代这个也有骨折的啊，一定有嘛，也有大出血的啊。
哎，对呀、
啊，古代的骨折，其实现在西方医学的骨科啊，我本身因为有西医执照，也受过西医的完整训练，那我发现到现在西方医学的骨科，还有复健科，其实跟这个传统医学里面的伤科，和针灸科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你古代骨折，那夹板啊。你现在孔九哥啊，你上石膏和木板来固定，到底是哪一个好？这很难说。你固定以后，你上石膏，它会这个皮肤过敏啊，很热了，很不舒服，而且也会有很多并发症。你如果上这个木板，然后再用外敷的这些消肿消炎的中药，也很好啊。再来配合针灸止痛啊，配合针灸来给他治疗啊。所以传统的中医伤科跟针灸的治疗，也可以说跟现在西方医学的骨科和这个复健科可以相比类比的啦。是这样。当然，今天我们讲的是回阳九针，主要是用针灸，来治疗，比如说中暑的病人啊，脑中风的病人啊，
对，
或者是说扭伤的病人、很痛的病人啊，很多很多，你都可以用回阳九针。
对，我就是要问教授，就是说中医用针灸来急救的话，最独到是哪些急症？
比如说像发高烧，发高烧的病人，古时候我们用凝油塞杠，
那什么？
犀角。
犀牛角啊，
对对对，那个现在已经野生，就是保护动物
保护不可以，对，
不能让它。古时候还是可以有放血疗法。
对，常常听说这样放血。
这个不是在回阳九针里面呢、
不是，
叫少商和商阳。
在哪？
那你少商穴是在这个锁胎会哈、当然我又背歌诀给你听了哈、所有的都是要歌诀。锁胎会十一穴，中午云门天穴，夹白尺穴，孔雀穴，列缺经子探子，以记少商如求也。少商穴是在这个部位，
大拇指上。
大拇指不、
不是
拇指的足甲旁五分，你这样侧过来，在这个地方、叫少商。少商呢，就是锁胎会经的最后一条穴位，
经
会经络了。
对，
那会经是就是等于这一个，如果上呼吸道有问题啦，你感冒啦、发烧啦，你在这里放血，那配合表里经锁阳明穴起商阳。这一个穴位，这个叫
商都是在指甲旁边。
对，少商商阳。两穴放血，用个三零针给堵回老肺，啊，给挤出来，这样也可以退烧。
真的，如果是小朋友也可以吗？
急性热症，我们古时候没有，你如果没有用凝氧犀角，那当然古时候哪有像现在什么阿司匹林、斯给诺、普拿疼都没有啊。那你就是用凝氧犀角。不然就用少商商阳放血，这个也是急症的一种啊。
是啊，
啊发烧啊，
还有
比如说痛症。你一下跌倒了，扭伤了，那你如果头部碰伤了，你要用颌骨啊，颈部扭伤了，你要用肋切啊，这个也是，所以为什么回阳九针里面，也有颌骨肋切，就是没有颌骨也有颌骨，就是这个道理，肋切不在回阳九针里面，那足三里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你说突然间肚子大痛啊，急性肠胃炎，
绞痛，
绞痛啊，这个时候你要扎足三里啊。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所以回阳九针和这个少商商阳虽然不在回阳九针里面，那当然古时候的急性的病，我急救的方法，还是可以用针灸来做适当的处理。大概是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说明。
那脑中风呢？
脑中风也有啊，比如说昏迷不省人事，这里有一个叫轮中穴。那顾名思义，轮中就是在这个鼻梁哈，
对，中间那个沟嘛，
正中这个沟，那么这里为什么叫轮中？因为轮是这样两撇，
对，
一阴一阳，谓之轮。这个有典故的，就是阴阳学出来了。轮就是一阴一阳这样谓之轮，而且阴先阳再来，那这样子轮中这个是这里是轮体的正中央，
对。
对不对？这一条叫论脉督脉嘛。
哦、
嗯。啊，这个轮中呢，就是在这里。
嗯哼。
啊，这个有时候中风的时候，你看有时候不省轮式了，中死了，
嗯嗯、
掐轮中。
掐它、
嗯。嗯。用竹夹来掐轮中。
就这样掐它。
啊、哦，那这个轮中也不在回阳九尊里面呢、
哦。
但是你比如说中风的人，
嗯、
你可以放血。
嗯、
在末梢来放血、
嗯、
手指的末梢脚端的末梢来放血、
嗯
啊、你可以掐轮中，其实每一个穴位都有典故，所以你读传统医学的你会越读越有兴趣、
嗯
啊、你的经验也会越丰富、
嗯、
大概可以这么说、
嗯、我刚才提到好多穴位、哦、都没有用小铜人笔给大家看，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请教授跟大家分享针灸在急救上面的运用。我们要继续请林教授跟大家谈针灸在急救上面的运用。我们刚才谈到脑中风，我想可能是大家对这个所谓中医怎么样来急救最熟悉的，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啊，中风要放血什么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哈。它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关的穴位也需要处理？
对，当然中医呢，对于这些病啊，刚才我已经谈到辨证论治了，
嗯，
啊，所以脑中风。这个风啊，风在中医是很有意义的哦。比如说比较简单的，你们常常听到伤风，
嗯哼，
伤风就是一般的这个感冒，我们叫伤风。
对，
那更严重的不是伤风了，叫破伤风。破伤风是因为这个感染以后的脚弓反张、神经症状，这叫破伤风。
嗯、哦，
那再来还有脑中风、
嗯、
还有偏头风、正头风、
嗯
啊、癫痫我们叫羊癫 风马癫风、
嗯、
牛癫风、
嗯、
那这些风呢，中医这些风在临床上它有不同的意义和代表不同的疾病、
嗯、哼，
那当然今天所说的风大概都是要急救的、
嗯、
像你那个那个脑破伤风这种脚弓反张，这个也要急救啊，像癫痫的羊癫疯，
嗯，
那你这样突然间的口吐白沫，
倒下去，
倒下去，这个也要急救啊。啊，像你现在说的脑中风，
嗯，
也要急救啊。
嗯哼，
啊，所以针灸在一些穴位上，
嗯，
就有风除、风浮，这个就是在治疗脑中风的急救，
跟风有关的穴位，
跟风有关的穴位。
嗯、哼，
啊，所以风除、风浮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哑门。哑巴的哑、
嗯、
门户的门、
嗯、
为什么叫哑门？中风以后有的人就不省轮式不会讲话，
对，
就要从那里给他扎下去、
哦、
然后让他慢慢恢复语言的这个能力、
嗯
哦、然后让他慢慢恢复意识的能力、
嗯、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掐轮中、
嗯、
然后现在谈哑门，哑、
嗯、
门是在回阳九尊里面、
嗯、
但是风除和风浮它虽然不在回阳九尊，但是也是脑中风急救的药穴。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叫百会穴，可能各位观众呢，你如果看武侠小说你就知道了，百会穴是在头顶的正中央。为什么叫百会穴？这个百的意思就是说表示多，
嗯，
也就是所有经络穴位聚合于在这里，
嗯，
叫诸经、诸阴经、诸阳经的会穴叫百会。那因为它在头部，所以也是脑中风很重要的急救的药穴、
嗯、
我们叫百会。
那中风我据我所知有两种，不是一种栓塞性，一种是出血性，
对，
都一样吗？
哦，不一样，
不一样、啊、
那当然古时候对于这个中风呢，
嗯，
它要辨证论治，
嗯，
那有的药物像补阳还五汤啦，有的单身的活血化瘀啦，
嗯，
那这个是要看你的这个是出血还是栓塞，这第一点要说明。第二点呢，不管是出血或是栓塞，它所引起的临床症状，
嗯，
是看它中风中在哪个部位。
哦，
比如说中在语言中枢，它就不能讲话了。
嗯哼，
啊，它就是要用哑门穴。
嗯，
刚才我说该讲话也恭维。
嗯，
啊，比如说中的一个脚一个手瘫痪了，
嗯，
恐怕你就要去扎合谷啊、足三里。
嗯
啊、这些重要的穴位，
嗯，
对不对？手脚各起一个穴位来扎，
嗯，
啊，比如说我们中风的病人，你也可以扎一个通气穴、
嗯，
就在头部的百会穴，两个耳朵、哦、这样画一条
中，就这样子，两线，
对啊，这个督脉画一条头部的正中央，两线交汇处 叫百会。
哦，等于是这样懂交汇在中间。
对，啊，耳朵从这个耳，从这个耳朵，它到这个耳朵的耳尖画一个线，
对，
这样一个十字交叉，哦，这个穴位叫百会。嗯，啊，百会的意思，会就是所有经脉之会。嗯。啊，所以你顾名思义，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穴位是在头顶的正中央。嗯哼。那各位晓得，脑中风是重在脑部啊。嗯。所以你起头顶正中央的穴位来做急救也可以。嗯。那当然，这个穴位不是只有急救啦，稳定重生也很重要。比如说年纪大的老人，头痛、头晕，嗯，头晕目眩，嗯，头晕眼花的，嗯，你也可以扎百会穴。
那如果有点失智呢？
哦，失智我们有时候用这个，哦，用百会穴，然后配合四神聪。哦，那这个都有顾名思义的。嗯，四神聪的意思就是在百会穴的前后左右四个穴位。嗯，那为什么叫四神聪？也就一个人失智以后，嗯，记忆力减退啦，或者是 dementia 痴呆啦，嗯，那，啊，你扎这个部位，嗯，来让他恢复他的记忆力，嗯，恢复他的大脑的功能，嗯，我们叫四神聪。
您曾经实际用针灸帮脑中风的病人急救过吗？
欸，这个天天在
天天
急救，不敢说天天了，嗯，但是脑中风这些后遗症呢，几乎我只要门诊一开，嗯，啊，就 有很多病人来扎脑中风的后遗症。嗯，因为脑中后遗症是一种很麻烦的事，嗯，因为它不管是出血型的或栓塞型的，最起码代表它中风以后他局部的神经功能因为受到血液的供给量的影响，嗯，功能消失了或减退了，嗯，啊，你必须要用针灸去给他做复健，嗯哼，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中风的病人急救我们也可以用针灸，嗯，然后最重要的在复健阶段，嗯，你也可以用针灸。
哦，所以说第一时间倒下去的那种病人您还没遇过？
有遇过啊？怎么没遇过？
有，
哦，我现在你是告诉你说我没有天天来扎这样的病人。
那当然了，
比如说他如果突然昏迷不行的，那可能在现代西方医学里面，我要叫他赶快去住院啊，看脑压做检查，哦，啊，等到意识清醒了，啊，你就可以给他做针灸的复健动作。
哦，那你不会直接帮他扎吗？
那当然，像这种中风的病人，嗯，你假如说在没有医疗设施的状况之下，嗯，我们会先做这样的处理，嗯啊，如果有医疗设施很完整的地方，你要赶快送到大医院去做检查，马上会知道说它是 hemorrhage 或 thrombosis，嗯，就是你所说的是出血还是栓塞，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方式，所以必须要先正确诊断。
哦，这是中西医的精华结合在一起就对了。好，那么待会儿还要继续请教教授关于其他急症的在中医上用针灸怎么样来急救。我们要接着来请教林教授关于针灸在急救方面的应用。教授，一般哦，西医在讲急救，或者我们一般认知的急救，就是说那个人可能有一些生命迹象没了，比如说他不能呼吸啦，或者心跳停止啦，那我们要做一些手什么 CPR， 在西医来讲。那么中医来讲，如果我们要恢复这些生命迹象，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休克好了，我们要怎么办？
啊，其实中医古时候虽然没有 CPR 这个概念和定义，嗯，
心肺复苏术，
对，没有这样的概念哦。但是呢，它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尝试。
有，
当然有。比如说我们回阳九尊里面，嗯，第一个就是要叫病人赶快躺下来，哦，也谈到说要维持他的呼吸道通畅，哦，然后要看他的脉搏把脉，嗯，那这个表示他的呼吸心跳嘛，把脉就是注意到他的 vital sign，嗯，生命迹象，嗯，而且古人其实没有 CPR 这三个字，嗯，心肺复苏术，嗯，但是也有执行这样的工作，嗯，那还有我们在处理急救里面，中医针灸就有谈到说要让病人赶快躺下来，嗯，然后宽衣解带，嗯，这个跟现代医学都不谋而合嘛，嗯，那当然古时候还用针灸，就是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嗯，那不同的疾病的这个急救，嗯，那所用的穴位不一样，嗯，大概可以这样说，嗯，
那如果是休克呢要用哪些穴位？
休克哦，嗯，休克比如说刚才我表演过的这个掐轮中可以，
还是要掐
的，对，可以掐轮中，还有呢，嗯，就是你可以用劳宫穴，
劳宫，劳宫，
那什么叫劳宫呢？ 我们手指头有五个手指头，
对，
以中指来讲，你弯曲下来啊，这个劳宫，劳宫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凹陷处被住宫，
宫，像一个房子，宫
啊，劳宫呢是在凹陷的正中央，刚好你这个
对下来，
对，刚好你这个五个指头里面正中这一个指的指尖所到处是谁？这叫劳宫，
劳宫，
从这里给它尊处。啊，你如果没有尊，
对啊，没有尊，
没有尊，用压的，用力给它掐，就好像掐轮中一样，就掐你的轮中，掐劳宫，这个是重使用的。
这样掐，这样掐，
不是用拇指掐，
用指腹去压它，
不是这就掐，用指甲和拇指这样掐，让它有一点等于一个
刺激，
就是一个刺激。哦，那当然这样要掐这些以前。就刚才我所讲的，其实中医有把脉啊，然后要叫他躺下来，然后宽衣解带。其实这个跟 CPR 没什么两样啦，我个人认为哈，
对
啊，只是说以前没有特别的这样专师啊掐劳宫，那还要掐涌泉穴。
我们把小铜人拿下来给大家看，
就是手的手心和足心，
足心哪里？
涌泉穴是在这里，你这样转过来，涌泉就是这个脚部，对不对？
哦，翻过来的脚，
对，这卡对了。脚这个这样一个，从这个足掌这个足纹，到这个脚背根，
对，
画一条正中的线，然后这个画三等分，下这个纹路的下来上三分之一，从这里上来上三分之二，下三分之一或者上三分之二，也就是卡在凹陷处了，你听啊，
这里我知道脚底凹陷的地方，
对，凹底。凹陷的正中央刺，
跟这个异曲同工吗？
对，其实这个是触肌是最敏感的地方哦，那堵了足疼，你有冇看疼？
很痛很痛，
对，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回阳九尊里面，你说重视，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触肌它，掐轮中也好，掐涌泉也好，掐劳宫也好，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其实中医古时候也有谈到重视这个，除了掐。劳宫掐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先放下来。
我们还有一有的时候有的典籍上面有记载淋尿。
啊，真的吗？喝尿。
那这个你不要看那个尿哦，其实尿里面有很多微量元素哎。尿如果是没有细菌的尿，比如童尿不能大人的尿。
小朋友的。
你老公真正都没水啊哈，那里面有电解质有盐分啊，当然也有说大量的水分。中医古时候也有这样说法，就是一个重视的人，你如果都没有水了才喝尿，有水就不必了，你得要喝水，然后维持他在躺平以后，然后把宽衣解带，然后给他掐这些穴位，
所以重视或休克都可以这样运用
啊，都可以这样运用。
教授，我觉得很好奇，那穴位有多大呀？
一个穴位，它的 small area， 一个小小的区域，大概我想如果用这样来看，差不多这个比这个还小。
比这还小，
那还小还小，一个小区。
那我们按不到怎么办？我按
不可能按到你按你一个拇指按下去，就整个这个劳宫大概按一半呐、啊，那按三分之二啦，
不会
按不到。正中央啊，凹陷的正中央，
怎么按都按得到，对不对？
一定按得到，
按偏了也没有关系。
按偏了，灵枢其穴，物枢其经也无所谓，就你要按在经络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哦，如果说放血哦，我还是很好奇，像中风放血。就是出血性的
对对对，
放血放哪、啊？怎么放？
放俗先，就俗先，所谓的俗先，就脚手部的十个指头，这个末端，我们叫俗先
穴
的末端。那刚才我所说的少商和商阳，这个是手太阴会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这个放血是在治疗那个
热症
发烧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放血，所以这个也有古时候也有放血疗法。
所以说可以就是已经是古老的智慧，真是传承这么久。虽然说西医现在发展出很多急救的方法，但是中医在还没有西医之前就已经有它一套完整急救的方法了，可以这样
讲。不敢说完整了哈，但最起码就是古时候在没有方法里面，它是找方法。那至于完整不完整，这个不敢说一定是最完整，因为现在西方医学的急救，那是有一套真的是
系统的
比较系统完整的了、大概是这样。
今天非常谢谢教授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心得，谢谢。
好，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我们下回见。好。 拜。